安娜贝夏的创世纪第四十创世纪第三十八章，我想应该是三十八章。对不起，不是三十八章，应该是四十。四十四章，第三十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同在，我们的父亲既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人间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犯罪。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读的圣经，表面上看来呢好像跟正常基督徒没有关系，但是呢的确有很密切的关系。里面有几句话应该可以做我们的座右铭，应该每天这些话都是跟随着，然后你看见因着有这个认知有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做一件事。你只要在主面许那个愿，好像约书亚一样，至于我和我一家都必侍奉耶和华，只要有那个心愿在，一定会记得那个心愿。但是我想尤其今天晚上我们在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为着我们的家庭，我们只要这一件事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很可惜，在很多的家庭里就缺少了这件事。那么什么事呢？让我慢慢的来解释。我们刚才这段经呢是从创世纪第四十四章开始的。我们晓得创世纪呢是全本圣经的阿尔法的一本书，启示录呢是欧米伽一本书，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所以讲到创世纪你就知道讲到一切万物的开始，比方说宇宙的开始，比方说地球的开始，比方说海洋的开始。你知道你只要读世纪就很清楚了，然后人类的起源。所以你只要讲到整个的开始，我们知道是起初神在那创天地。所以什么事呢？我们一定要回到起初。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曾经跟法利赛人有过一番的对话？法利赛人就告诉主耶稣了，他说你看摩西也允许我们可以休憩，明白吗？然后呢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要说摩西因为你们心刚硬，所以许可你们这样做，但是起初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回到起初去，然后我们才能弄得清楚。因为否则当我们人堕落犯罪以后，因为有软弱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时候摩西因着他们虚，因着他们软弱，所以就说好了，凡要休妻的给他们休书。所以做丈夫有的时候那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如果太太这个盐放太多在菜里面太咸了，第二天可以把它修掉。这有这么个例子，不是没有。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是笑话，但是你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的确这样实行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是可以离婚，不是不可以离婚。不过呢，你要给他一个休书，你要讲个道理出来给他听。但是主的话是说，这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摩西许可，如果摩西许可你，就神许可你。所以这个旨意是什么呢？这个旨意是神许可的旨意。但起初不是这样。起初什么意思呢？起初神造男也造女，然后起初凡人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你是要神许可的旨意呢，你还是要神原始的旨意？如果神原始的旨意，那你要问神那个旨意是什么？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知道说他们今天我把他送到学校去，你没有办法的，他一定接受进化论的。 你没有办法的，他一定告诉你说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推到什么，推到就分子，推到原子，然后告诉你说我们这个人其实就是一堆的细胞嘛，然后一堆的 DNA 啦，然后一堆的物这个原子的分子在一起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在这里呢，它自然有些需要的，所以今天呢你要满足那个需要，这就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他不管问说你怎么满足，他只要说今天因为所有的这是个律，你只要是生物性的生命，你一定走这条路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因为现在他反正就是人是从猴子变的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一套理论下去以后，你就开始说那么好了，今天我们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位，我们说是人，其实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沦落到次人的地位。那沦落到次人的地位，那我现在问你，今天有什么难的？为什么你觉得稀奇呢？今天我们周围在许多在只要有动物性生命这个世界里面，比人的世界大得多了。那你所看见的不是比这个还要有的地方都是惨不忍睹吗？所以我们就知道是人不同，因为什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不光是只有身体，如果光有身体就罢了，但是呢，今天人是有魂。有灵的，所以要紧在这里，不是不应该满足需要，要满足的，你怎么满足的需要？吃饭是对的，你偷吃饭就是错的。所以问题在这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池子的水，你喝这个池子水是对的，你如果跑这个水跑到外面去，那是不对的。对和不对，你问猴子不知道，你问那些鸡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说我有一个需要，我非满足不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人是不是也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明白了最后当初到底神怎么创人，很多问题就解决，根本辩论都不需要辩论，因为那个辩论都是我觉得都是浪费我们的口舌。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要告诉自己，宇宙中有神，你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你不要以为说我生了你你就非是不可，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的，所以不可能把我的信仰传到你的里面去。所以你从心里面你要先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才是蒙恩的救。你不要说我做礼拜我去聚会你也跟着我去你就是，没有这件事。所以要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说这个孩子最后他的思想往什么地方走，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看那些进化的朋友，进化论的朋友较多，然后呢又是一些高科技的朋友，好像他们学问很大一样。那么好了，你慢慢慢慢的，你思想全部是变成染成那种颜色，那你想把它搬回来有可能？不可能。他对你很有礼貌，他不要跟你争执，但是不知不觉的他的想法都已经改变了。所以今天彻底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要把主的话给他。如果他们一天到晚就是陪着我们聚会做做礼拜，弟兄姊妹，他是陪我们，他不能陪我们一辈子。他自由，他不想，你没有办法左右他的。所以要紧在哪里？就是说，起初不是如此，起初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问说，起初是怎样的？明白吗？现在如果你仔细来看创世纪，很明显的这里讲到宇宙的起初，然后讲到地球的起初，然后讲到人类的起初。然后讲到人怎么犯罪的起源，那不止，更要在哪里？因为有一天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亚当独居不好，所以呢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然后神明明说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神的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再清楚不过了。在这里很明显的，这两个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二人要成为体。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身体的连结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它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回到起初，我们看看神当初怎么创造的，婚姻是怎么开始的，这婚姻制度根本是神自己起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神不只创造了宇宙，不只创造了人，不只创造了男和女，不要忘记动物界也有 male and female。 但是有一件事你看见吗？是神把人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神自己是这个人，所以自己很清楚，第一个是他隐去的，神不会做，你看见吗？神不会把性别弄错，不会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很清楚，人要离开父母，什么意思？虽然刚开始是在父母的屋檐底下长大，虽然是父母照顾他，因为神一定要把孩子放在父母的手里，这个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们不是父母的，意思父母的附属品，不是，不是做父母的，说我要打他就打他，我要骂他就骂他，不对的。是神把他放在你的手里，你不过是代理人，你不过是照顾的就是了。你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记得他去找了个奶妈来一样的道理，结果把他妈妈找来，就是个意思。你说去不是他摸去姐姐，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知道说，因着他，我们是被托的。所以你看看，这表示是你的吗？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今天可以随便打隔壁的孩子，随便打他，随便打隔壁的孩子，不能的。所以明明主把他交给你，你怎么随便乱打呢？不可以的。但另一方面，主就把爱放在你里面，你是舍不得打他，因为而且你希望他是最好的。所以在这种平衡底下，到了有一天他独立了，人要离开父母，他不能到现在结了婚以后还在这权势底下。你一句话他来就非来吃饭不可，你要尊重他的意志嘛，他已经大了嘛，他已经独立了嘛。现在神把他放在你手中的目的什么？就是将来你的生命是个独立的生命，是个健康的生命。如果他将来不健康不独立，是你小子害了他，你明白吗？今天他到的时候要拣选，或者要进家庭拣选，那你从小你就要给他知道他怎么拣选呢，对不对呢？但是你知道很多中国家庭就不同了。那么好了，我给你喝水你就非喝不可，喝奶就非喝不可，你从小没有教他拣选嘛。但是呢，在西方的时候这一点上，那西方的时候主要是根据圣经的价值而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尊重孩子，你要问说你到底要喝奶呢，你要还是喝水，对，你让他教他会选嘛。问题不是喝奶喝水，不是说好了这个奶你非给我喝下去不可，你是做了，你的确贯彻了你的意志，但是又怎么样？你把他的意志压迫下去了，神给他个自由的意志嘛。所以你要让他从小能有个自由选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明白吗？所以等到真的他到了20岁了，22岁、25岁了，他知道会拣选了，因为你从来没有叫他拣选嘛，明白吗？你从来就是使唤他，因为一个强的妈妈一定是弱的女儿嘛，一定这样子。还有儿子也是这样，因为你太强了嘛。这个时候呢，感谢主，如果到时候你慢慢你就是说你照着主的话教养他，所以到时候人要离开父母，意思是说不错，他曾经在父母的抚养底下，那到的时候呢他是独立了，所以他是完全独立的人，他可以完全向神负责的。那么然后他有拣选，就是他要负他完全责任，所以两个人在神面前就独立。问题是这两个人在神面前站起来了，所以在神面前有一两对人，两个人一对一对是在他面前站住，一个家庭站在他们站住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你看嘛，我刚才稍微点一下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开始，这就是家庭的开始。你看这个家庭里面不只是两个人，两个人要离开父母，所以你看这个家庭里面有父亲有母亲，还有呢有丈夫有妻子。所以很明显，那么这样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教导你的。你当初到了大人自然离开父母，那么有一天你的父母也要离开你，所以到了有一天你慢慢有所谓的空巢期，你不要难过。因为为什么呢？又表示你孩子长大，表示说主给托付给你的责任你告一段落，你只能为他们祷告，你只能像约伯一样嘛，对不对？你每次他们孩子宴乐的时候，当然他们有钱各方面都可以，但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不要犯罪，因为我们也是罪人过，我们很容易犯罪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感觉，有这个观点，就很容易做一个代祷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你只要读创世纪，你就晓得那个什么的婚姻的起源是怎么开始，家庭的起源是怎么开始的。但是慢慢你看你这个家庭有很多问题的，不是吗？你等到雅各的时候，你看见雅各家庭就有很多的问题。那雅各家庭的问题就是很证明说和神当初最初的旨意不完全相符合。雅各是个诡诈的人，你看见他很会选择，他很表面上他好像是个快乐的人，其实他是个最不快乐的人。为什么呢？ 你第一主的话说恶人并没有平安，第二你不完全照着主的心意来过家庭生活，那个最后你知道的苦难是一定，苦难是一定是有的。所以从雅各的身上我慢慢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正常的家庭，神心目中的家庭是个什么样的家庭。但是话说回来，虽然如此神不会错，每一个家庭主把家庭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慢慢慢慢就叫我们成熟了。所以我常常我这次在纽西兰就讲，我说雅各他本来是不熟的，他是烤熟的。你知道有几种的成熟啊，雅各呢你看你就是摆在家里面慢慢慢慢就烤熟了，他本来还不成熟的。所以他需要四个妻子，需要十一个儿女，然后再加个舅舅。碰到舅舅刚好是弯刀碰到葫芦头，你说你鬼诈，舅舅比你还要鬼诈。所以到时候你看见他所看见的，他所看见的人都是他自己的镜子。那有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主把我给你就给我那个宝，为什么神就给我那个婆婆，为什么神就给我这个儿子，那迟早有一天你要知道说你从来不知道你是堕落过的，你看看你儿子就知道了，你看看女儿知道，她是你的一面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许多的家人应该是叫我们成熟的。所以家有他的有一面，有他快乐的地方，但另一面呢也是叫我们学习功课的地方。所以你看雅各慢慢会成熟，所以我们才晓得说不管是南风也好，不管是北风也好，你看见吗，如果你雅各他我就要这样好，你可以的，你很成功，你各方面来看应该很服气的，比起于摩西来他好像服气的多，对不对？你看看二年他当初过河是一个人，就回来的时候牛群羊群无数，然后四个妻子，然后十一个儿女，你看浩浩荡荡。那比起摩西那四十年还不过是几只羊，那几只羊还是他岳父，还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比起来对不对，从表面上来看很明显的摩西过家庭的生活，这个约翰也不是雅各也过家庭的生活，好像他是轰轰烈烈。所以你读到创世纪你觉得一点都不枯燥，因为事实上什么？因为事实上在反映我现在各种不同的家庭。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需要这样像雅各的家庭来造就一个雅各，叫雅各变成什么？变成以色列。所以不要埋怨的说好像怎么搞的，神就这样的丈夫给我，这样的妻子给我，这样的儿女给我，因为神知道我们是谁。所以神给我们是刚刚好，神没有做错。结果是什么？结果叫我们要成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这样的丈夫治不了我们，不是这样的儿女治不了我们，明白吗？我们这个人太活了，就像雅各一样健步如飞，看见，但是没有想到太阳一出来，那么他好像一开这个什么，一离开这个伯利，你还记得圣经说太阳下去了，然后二十年好像太阳从来没有起来过，没有升起来过。所以等到下一次记载说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度过了，有雅伯度好，但是结果现在不同在哪，他的腿瘸了。所以你就看见神是在他大腿窝那里摸了一把。那么请记得，很多家庭的生活是叫我们瘸腿的，很多家庭的生活是叫我们身上带着恩典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创世纪，我现在是创世纪，我是讲说在创世纪你就能除了那些属灵的原则之外，你看见吗，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有些很重要的家庭生活的原则都埋在创世纪里面，因为很清楚，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家庭的起初嘛。好了，不止如此，讲到家庭你不只有丈夫，有妻子，有父母，对。那么最稀奇什么呢？这里创世纪也讲兄弟。那么弟兄姊妹，稀不稀奇啊？一开始告诉我们说雅各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该隐把约雅伯杀了，你看怎么会发生在一个家庭，同样一个父母生的，这个怎么该隐会忍心杀他自己的骨肉，杀自己的亲兄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看人都是有人性的嘛。所以等到一个凶手好像违反人性，泯灭人性，怎么会今天你不别的人不看，你看在父亲的脸上，看在妈妈的脸上，你这个手怎么会动得下去的？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兄弟就是反目成仇的， 稀不稀奇？有一对就在巴西，有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爸爸呢是后来是大学教授了，那他呢从小时候就是让他两个兄弟要比赛，总是激发他们，让他们两个竞争。所以后来他爸爸从某个角度来都成功了，没有错，两个都拿了博士，一个在美国拿，一个在英国拿的。好了，两个都很成功，像两个都是教授，但是很稀奇，这两个弟兄摆在一起就很不容易了，因为他的父亲是鼓励他们比赛的，鼓励他们不同的。好了，父兄弟没有问题，妯娌也会发生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了，问题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如果说婚姻光是丈夫妻子，问题就解决了，明白吗？所以神把儿女给我们，神把儿女还没关系。今天呢，你嫁给对方，你不是光嫁给一个人，你嫁给对方整个一个家族的人，不可能的。因为婚姻，有的人说哦，这是我们两个人签字就可以，没有这件事。你去看圣经给我们看，婚姻什么？婚姻是一种 social behavior， 是一个社会的行为。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两个人做婚，不可能的。你看一下你周围所接触的，有你的叔叔，有你的伯伯，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所以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只要看见，只要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慢慢你看这两个家庭在两个不同屋檐长大，然后呢两个家庭还要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一面来讲有他的快乐，另一面来讲你看见问题就很复杂了。许多时候这个两个做兄弟的不讲话，连兄弟太太讲话了。很多时候呢兄弟太太不争，他们两家孩子们争起来。那现在我要问，如果他打了他，你们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做？所以不知不觉就积怨，不知不觉就很多问题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家庭里面能发生的通通记载在创世纪里面，很稀奇，你各种各样的情都在那里面。所以创世纪开始讲到弟兄攻打弟兄，怎么打呢？根本就把他置于死地嘛。所以圣经说亚伯的血从地里面在那里说话的，这是开始。但是人慢慢从亚伯，然后慢慢开始，然后亚伯拉罕，然后以撒，然后雅各。那雅各生了多少个兄弟呢？生了12个兄弟。那么他们12个兄弟应该很和睦才对，结果你看见吗？他们10个人联合起来把约瑟出卖了。所以整本的创世纪告诉你，一开始弟兄恨恶弟兄，到了后面给我们看见弟兄出卖弟兄，然后弟兄这个欺骗弟兄，还有弟兄恨弟兄。为什么？因为父亲给他一个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要有一个家，你一定有嫉妒的，没有嫉妒就没有事情的，不，你一定有嫉妒的。然后呢这个约瑟又不识相，约瑟又太单纯了，你做梦就做梦，就不要告诉别人就算了。但结果还要告诉他哥哥，说什么11个合伙要砍出下一个合伙，这个要下拜。那么哥哥一听，他不是滋味吗？那难道说有一天我们都给你跪拜吗？但是问题，事实胜于雄辩嘛。我们做的梦不会实现，约瑟做的梦一定实现，稀奇吗？你这么做梦做了种种，做发财到现在还没有。那也，如果你有的，可能不坐在这里，你不会坐在这里，证明你不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梦不会实现的。但约瑟会实现，那一点没有错，他有一天要带梦在荣耀里，他果然造一天在荣耀里。你看，所以圣经讲很有意思啊。等到他们来到这个埃及敌两10个兄弟，那么好了，圣经说是来到约瑟脚前下拜，在那下拜。然后呢，哥哥们不认识弟弟，弟弟认识哥哥。然后圣经说，弟弟就想起当时所做的那两个梦。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你做这个梦，你升高了，但你把别人压低了嘛。所以呢他一拿去讲，拿讲那个祸就从口出。所以后来人家看见远远说那个做梦的来了，他们恨他，因为如果真的这个梦实现了，他们就糟糕了嘛。那后来他们果然实现了，结果他们恨他还卖他，对不对？那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他们的的确确有过节有难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就是因为有世界上的家庭，所以就我们的属灵的家庭，所以很清楚的，属灵的家庭，你看见没有？天上有父亲，圣灵就好像我们的母亲一样，他生了我们。那主耶稣呢？很明显的是我们的长兄，很清楚，他要领我们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 那么好了，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是弟兄，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两千年来教会分裂再分裂，分裂再分裂？你说有多少次只为了真理的问题？但是更大多数的就是我不对你，你看不顺眼你也看不顺眼我。那么我们不必争了，你在这里聚会，我们跑到另外一个聚会，反正没有关系。你在这里薄饼，我跑到另外一个薄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最叫神伤心的，神的儿女分开，并不是因为真理分开，大部分你看见了都是什么？都是争风吃醋嘛，对不对？你觉得你属灵一点，别人不是。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不是相恨，我们就是相咬相吞。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用整本的创世纪来讲这些事？那不就是一面告诉我们，这个地上的家庭是反映天上的家庭？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地上的家庭都处理不好，你怎么处理教会这个大家庭？对不对？原则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神是先是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做实验，然后呢我们才在教会里面做真的实验呢。那么现在你说我连我们家里，连我们自己家里都是兄弟都不讲话的，那么然后什么都不讲话的，那你说你今天来的会里面能够彼此相爱，这不都是你讲讲的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今天为什么主给我们这么多家庭呢？因为天上有个家，要我们活出那个家来。所以现在我们每个家庭每个厨房里面，我们先把饭做好了，然后呢我们才端到教会来。你端到教会来是你在厨房里面什么样就什么样子，明白？你在那个家里得胜的，所以在教会才能得胜的。你不可能在家里是个样子，跑到这里是另外一个，那当然不灵。你可以做了半天没有用的，没有果效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家是个最最讨厌我们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讲到兄弟这个就不讲话或者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没有人比约瑟更难过，对不对？没有比约瑟更出卖。在那里给我们看约瑟怎么帮助他的弟兄。所以很明显的，整本的创世纪从头到尾给我们看见说，最后你看他们怎么彼此相认。所以感谢主，约瑟不是马上就相，他一眼认出弟兄来，但他们没有相认。如果一眼马上就认出来的话，他们兄弟都不要学功课，没有一个需要学功课。但是不是，约瑟爱弟兄是一件事，恨恶他们的罪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不能因为爱弟兄连爱弟兄身的罪都爱，你不能因为爱女儿连女儿的罪你也爱，不能的。就是因为他女儿他做的对的，这是错的。你要告诉他的，这是你做错了，要分开，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神爱世人，但是很爱恨世人身上的罪，所以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哎，约瑟他怎么对待他的弟兄，这个弟兄们对他这样，结果呢他能够扭转整个的局面。如果他能做，为什么你不能做？明白吗？在所有圣经里面最像我们的主的就是约瑟，就是因为像主，所以他才是预表，很多地方像才是预表。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情形不应该像约瑟一样吗？所以呢，现在我就借你们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可以说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从今天地下我们根本没有进入正题，好像我们没有真的从创世纪开始，但是不过这一句话很重要。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做这件事情，所有都是空的，都是空的。那么让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在什么情形底下讲。那么你知道说，等到约瑟呢见到他哥哥们以后，然后他还用很严厉的话对他们，其实他心里是软的。你看约瑟哭了多少次啊，约瑟看见便雅悯他就爱弟之情发动，你看很少有一个人那么眼泪很容易流出来的。所以你能想想看，17年啊，虽然兄弟把爱，但是兄弟到底是兄弟，到底是骨肉，到底是父亲生的。所以你能想象，等到约瑟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做宰相，看见他十个兄弟，想起那个梦的时候，他恨不得过去抱着他们和相认，对不对？但是不，他忍住了。你看见吗？他应该对他们说亲爱的话，结果圣经说他对他们说严厉的话。这个就是爱弟兄啊。当然不错，等到后来他爸爸死了，然后他们兄弟紧张起来，你会不会报复我们？ 这小人心毒君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约瑟哭了，为什么哭了？这个哭哭就证明说，到了现在你们还不认识他，根本还不认识他。然后哥哥说，哦，我下来做你的仆人，做你的佣，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只要能活着就好。但你可他完全弄错，所以圣经后来怎么说呢？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对兄弟当然有亲爱的话，但是亲爱的话在后面，在亲爱的话以前是严厉的话，所以你们一定是奸细。那他说我们不是奸细啊，不是奸细，那你告诉我你们家里怎么一回事。当然这样他不知不觉就让他们讲讲他对父亲的境况，讲讲他儿子像小弟弟的境况。然后呢他们讲讲讲就多嘴了，讲讲哦，我有个老父亲，那么还有一个在一个不在，就是指约瑟嘛。那还有一个呢还小。好了，那这个时候给约瑟找到机会了。约瑟说，好，你们如果证明你不是奸细的话，那么请你把你的小儿子带来，带到我这里来。所以起头呢先把他们关三天再说，一关三天圣灵大大做工，然后他们说，这怎么苦难会临到我们呢？那个时候约瑟就是约瑟向我们苦苦哀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都不听呢？然后那个流便就说，你看我老早告诉你们啦，你不要这样对待他。那我要问你，怎么这十七年发生的事啊，这个整个的十七年已经发生的事，上面都已经长灰尘了，你怎么还想起这事呢？就是三天的牢就把他们良心就发现起来。那这个时候呢，约瑟说，好，那么好，我你就要把一个人扣下来，你其他就回去好了，然后呢你可以拿粮食啊什么什么，就救济你的父亲。好，所以他们就做了。那做了以后呢，那一路上都是心惊肉跳。为什么呢？他们等到这个找这个饲料的时候，就发现呢，哎，他们的钱呢，要交的钱就还在口袋里面。所以他们糟糕，这下我们一定献祭了，到时候他们发现我说，你现在下次还不要回去，你可能最好就不要回去了。你只要一回去，他们说，你看啊，你们上次怎么搞的，你们说交了钱，结果钱又还在你们那里，所以你们每个都要做我们的奴隶。所以他回去紧张的不得了，告诉他父亲，父亲也很紧张。但后来他告诉父亲说，那这次我们回来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老妖要带走，我们一定要把便雅悯带走才行。那么这有什么，你要懂得雅各的心情。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回忆的时候，你知道在所有的回忆里面，那真是刻骨铭心的回忆，他永远不会忘。他怎么说呢？他的拉杰死在我的跟前，在路上的时候他永远记得，因为所有的儿子都是在巴带亚兰生，只有一个在迦南地生，是好不容易看见有一个在迦南地生，结果没想到拉杰又难产。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呢，他见到他舅舅的时候，他舅舅不可能在他身上拿着什么好处，什么油水，不可能。因为雅各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全身光滑，他哥哥是全身的是毛，所以他抓得住世界，世界抓不住他，所以呢他永远是光溜溜的，他永远你怎么样都抓不住他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想榨出一点油水是不可能，所以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你怎么样都拿他没有办法，这是雅各嘛，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起头呢一说，啊，你真是我们的骨肉，这个舅舅讲的，再过一个月以后还说这样的话，但如果你是我的骨肉，你怎么可以白白白到我家里，可能的时候你就讨价还价，就做起生意来了。其实呢一个月他老早观察出来，老早观察他有两个女儿，那么很明显的雅各是看上了其中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弯刀真捅到葫芦头了。所以好，然后就说你既可以白白服侍我，所以他说好，那么他愿意为了拉杰，他说好了，我送给你不是比别人更好吗？好话都说尽了，那目的就要雅各呢好好服侍他几年。那么雅各也好好服侍了，圣经说雅各爱拉杰看这几年好像七年好几天一样。那这个第一次你看见雅各的字典里面光不是就不全部是冒生意了，生意经不是了，现在它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爱，这个是难得了。你对雅各来讲，这简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吗？你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管什么人情不人，你什么不什么道德，什么都不值钱。反正现在呢，他终于知道有什么东西叫做爱，知道说这个爱呢是不是可以有对等价值的。所以呢，今天我为一个拉结，我愿意看着七年如同几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见，你能知道说那个对他来讲是最起初的爱，是最单纯的爱，是永远最不会忘记的。结果呢你看见后来他就死在他的跟前。所以从此以后拉结没有了， 但是拉结还替他生两个儿子，所以看不见拉结，看看两个儿子能够得到许多安慰，很多地方当然像他母亲啊，但是呢他最多只能看到什么，看到约瑟17岁，结果没有想到也瘦4岁了，也瘦4岁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拉结没有了，约瑟也没有了。那现在消息来说是他的小儿子要去，所以难怪啊，他就这个他就不能不肯让他们去嘛，所以隔了一段啊，粮已经什么都吃光了嘛，所以后来他们说，那你们要不要再下去敌粮呢？那么这个时候犹大就说话了，他如果我们上次去的话，我们这次老早就回来了，老早回来了。他说不肯嘛，那不肯，你说犹大说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当初是流便要救这个要救约瑟。是犹大看见有人这个带个箱啊什么一个伤备要到埃及去，所以谁是灵机一动要把他儿子把他哥哥把弟弟卖掉，是犹大，所以明白吗？所以犹大这个时候就跟他父亲讲，他说好了，我任何负责把他带下去也把他带回来，如果我不能把他带回来见你面，我宁可永远担罪。所以圣灵说他就为着他的弟弟做保，他为什么为着他弟弟做保呢？他说因为这童子的心与我父亲的心相连，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为什么17年以前你把约瑟卖掉？17年那个童子的心不是和父亲相连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约瑟的这件事情，慢慢的犹大良心发现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我有罪，我现在永远担这个罪，现在我不能再让我父亲再失去第二个，第一个我已经伤透了我父亲，我破碎了我父亲的心，所以现在第二个他说他做保，他说我要为你做保，如果不带你回来的话，我永远担当罪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犹大所做的事。那么要记得，在这么多人里面，是他们把主卖掉，把约瑟卖掉，但实在说真正把约瑟卖掉是犹大。所以约瑟就设了一个局，等到这个真的回去真的去了，那个谁啊，小儿子真的便雅悯真的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埃及，你看见他一看到他的弟弟，他爱弟之情发动，找个地方去哭，然后强忍以后洗了脸又出来，那非常非常动人的。然后呢他其他的兄弟给一份，那给他弟弟5份，那么而且呢他的这个11个人的位置按老大老二老三这样排下来，所以你看嘛，这些人因为他良心都是漏洞的，所以做什么都叫他们精心肉挑，看看怎么搞，有人居然能够把他按着吃拉老二老三这样排，所以你知道吗，整他们都是心里七神八下的。所以最后呢，然后说好，你们也可以回去了，因为吃个饭以后你们可以回去了。那么现在他们就走了，走的时候，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他们就在他那个便雅悯身上就放了一些这个他本来这个杯子放在那里面。好，然后他们就追他说，哎，你们怎么可以忘恩负义，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他们说好，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你只要在谁的那个这个袋子里面找到，那么谁愿意做你的奴隶？那谁会想到结果是便雅悯的。所以最后呢，让犹大出来说，他说这样我们都做你的佣人。他说不，谁得罪的谁在谁身上谁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想到说一个爱弟兄，什么叫爱弟兄？爱的时候不是没有原则的就爱的，不是。今天我们爱儿女是溺爱，不是有原则的，没有原则的爱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爱的话，你要用亲爱的话，但要用严厉的话。为什么很多严厉的话都让父亲说尽？为什么就妈妈说也说这个说安慰的话呢？其实许多时候，妈妈说严厉的话比爸爸不知道有力量多少。你看见吗？妈妈不生气，妈妈只有爱，但是爸爸很容易生气。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生气不值钱的。但是妈妈的身体非常值钱，很多时候只要妈妈的眼泪能够改变一个人，但是妈妈有的身体气来儿女会发抖的原因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爱儿女怎么爱呢？我们以为说好了他要吃给他吃什么给他吃，你不是爱他，你是害他。你看 你如果真爱他，你如果真爱他的话，你要想着有一天他要独立的，不能光在你旁边。你是有钱，你给他什么都可以，不错，你是给了他，但结果呢？你看你们将来你养成一种性格，他站不起来的。所以现在看得清楚，约瑟的确啊，你看见了，他弄了半天，就最后他等什么？等那个时刻。起头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然后他们哥哥说，哎呀，你看我们兄弟跟我们诉苦，结果我们还忍心，你看圣灵已经说话了嘛。然后没有想到他们这么一说啊，约瑟听懂了，约瑟当然懂了他们的话嘛，约瑟又跑去哭了。你看他们这果然没有错嘛，约瑟又想起17年前，你看看他在坑里面他怎么样求他们救他们，都不理他们。然后呢就拿了血染上彩衣给了爸爸，爸爸说，哦，我的儿子死了。所以这就是那个悲剧嘛。但是现在约瑟做什么？等到最后犹大良心发现了。那这个时候犹大怎么说呢？他说，我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心相连，如果我不把他带回去，我父亲一定会死。他要背他的下定决，他说，我已经答应了，我要替便雅悯做保，所以现在求你放便雅悯走，我愿意在这里永远担当着，我愿意坐在那里。弟兄姊妹，等到约瑟听见犹大口里这句话就搞了，因为犹大终于明白了，这童子的心与我父亲的心是相连，如果他想起便雅悯，他一定想起约瑟。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觉得我应当担当永远的罪，我愿意做奴隶，这就够了。所以故事不必再演下去了，然后一声令下，所有人全部退去，他们兄弟相认，约瑟嚎啕难过，他起头说，我是约瑟，等一等，一点都不敢靠近他，让你们靠近一点。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你们不要为着过去自由自分，神是好的，所以你以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其实是神老早打发你来保全愚种，保存生命，神是应当得到称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们果然就想，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你看见吗？本来是一个彼此相恨相咬相吞的，现在弟兄相认了。如果地上的家庭如此的话，天上家庭不是也应该这样吗？今天我们弟兄能够相认吗？我们大家都不见面，最多没有办法在殡仪馆这边，那殡仪馆你不能不拉手，不能不打招呼，有那么严重吗？今天有什么长，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们一定只能够在便雅悯，只能在殡仪馆见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家是什么样的家呀？如果今天你的家是破碎到这地步的话，我要问，今天我们要问说，是谁最伤心的？所以弟兄姊妹，正常基督徒的家庭和正常的教会是不能分开的。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努力才能希望有个很正常的教会，先整顿你的家庭，建一个好的家，建一个模范的家，你看见吗？许多这样健康的家庭才能够建构成为健康的教会。所以你知道今天教会何等的可怜，我们讲太多的道理，我们看太多的书，那些参考书如果我们能够堆起来的话，那应该每个家庭都是正常家庭，都是模范家庭，都是正常家庭。为什么我们不是？简单，我们都是。只有一天你发现你是个罪人，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家庭不正常，就因为我在里面所以不正常，就是因为犹大在里面不正常，那什么时候才正常呢？什么时候圣灵在我里面给我看见是罪人？慢慢你看见这个家庭最大的难处是谁呢？现在是我不错，我辛辛苦苦把这个家带大了，但是不小心拆毁的也是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主一定要等着有一天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像犹大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有个许愿， 为着你的家人，你愿意做吗？你可以把每个人都带到父亲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说我如果不把他带到父亲的面前，我要永远担罪，你敢不敢这样做？你每次都来聚会，你每次都好像很爱他，但是为什么为了你亲爱的骨肉，你不愿意做保？你应该做保才对。你应该说，主啊，如果他不能见你的面，我愿意犯那个罪。好像今天世界把他扣住，怎么样怎么样他都不能来到主面前。所以怎么可能是只有我一个人属灵，全家都不属灵的？怎么只有我一个人聚会正常，全家聚会都不正常的？那弟兄姊妹，我们问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犹大身上。所以犹大是软，是犯罪的，没有错。但是你要等到犹大设在里面不做，他醒过来了，哦，他知道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难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做家长的，如果一个真的像犹大这样，你看见吗？他能够愿意为我的家人做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家就不一样，完全就不一样。这就是表现。